好，
请大家看讲义。我们上一次，我想我把六章第九节讲完了。那六章第十节呢，就是讲挪亚有三个孩子，就是这样子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第十节。我们上一次就是讲挪亚是义人，完全人，与神同行。然后第十节说挪亚生了三个儿子，闪、含、雅伯。那我们今天要讲十一节，今天要讲十一节哈，十一节、十二节，我们一块儿来看哈。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来，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上帝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好，那这两节呢，跟第六章的第五节这里可以一起看哈，因为这个关于为什么要有大洪水，为什么需要这么厉害的这样的处罚哈。那第六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这是思想。然后呢，第十一节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呢，从这里开始来想关于罪的问题哈。那个罪恶。因为这个大洪水是跟人的罪有关，那整个基督教讲说耶稣上十字架被钉死也是为了人的罪，那这个罪到底是什么？那从圣经来看，要让我们了解的，在这个洪水的故事里面，我们能对罪恶能够有什么了解吗？哈，那刚才我跟大家看到就是那个心思哈，那行为哈，第六章第五节说，终日所想都是罪恶，所以那个是脑袋瓜里面的。可是到第六章十一节、十二节就说，他不止想的不好，他连做的也不好。他说他的行为，那心思到行为，这个罪就有它的深度，有它的层面。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你们讲过，英文的罪有三个字。那中文只有一个字，所以就比较麻烦哦。英文有这三个字哦。Sin, guilt, and crime。那这三个字都是罪。可是，英文他们想要表达是一个不一样深度、不一样程度的罪。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 ，guilt 是心思的罪 ，crime。是行为的罪，你粗略的可以这样分了哈。那我们说这个是法律的罪，这个是道德的罪，这个是宗教的罪。好，大概可以这样来分哈，就是从哪一个层次来看罪啊？他们看的不完全一样哈。法律的罪是社会性的，就是在，因为你做到行为嘛，你的不对已经表现在行为，你就会让周围的人受到伤害。所以呢，为了要维持人类的社会呢，对这些伤害别人的行为，必须要有某种处理嘛，这样社会才能够维持那个秩序，才能维持平安。所以这个法律的罪，大部分的社会都会有一个系统来处理这个行为的罪。那这个我们叫做法官吧。有一句话叫做法官的贞操不容怀疑，你听过这句话吗？ The virtue of the queen 哈，一个国家一旦法官被怀疑，那个国家就完了，没什么好谈的了，对不对？你活在那边你不知道什么，因为我们被欺负，我们被伤害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有一个公正的司法可以还我们公道。这是每一个社会的一个罪，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在什么系统，那个司法系统一定要独立于政治、独立于军事、独立于其他。如果他没有办法这样，那就完了。那 法官呢，他代表的都是他要判断这个人的行为是不对的还是对的，对不对？很少有国家法官判断说这个人的思想是对的还是错的，有没有这样的法院我不知道，没有吧？因为没得判了，因为他思想他不讲的话，你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呢？而且呢，他想的再烂哈，他也不会影响别人，只要他嘴巴不打开，他在脑子里想的再奇怪的思想，他只要不变成行为，这个行为你可以说是嘴巴讲话是行为哦，说我骂你哈，我没有打你，而是嘴巴一动，这个叫行为，因为你已经表达出来，会伤害别人嘛。我都不讲，都不什么，我就在头脑里面一直想，一直想。第一个，举证有困难了、法院需要举证嘛，第二个，他也不构成对大家的什么影响，只要他不表达出来，不管是用任何方式表达出来，行为是把里面的思想表达出来。第三个，如果思想都要法官都要处理的话，第一个法官会累死。那第二个呢，监狱会盖不够。那。加州那个 California 哈、那个新的州长出来以后，他们发现说加州的那个犯罪率越来越坏，所以他还没有说改成思想要法，他只有说哈、他们叫做三证出局。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一个故事吗？他就是说，如果你被加州的政府判三次非了你三次那个罪的话，那就把你关很久，就是无期徒刑了，就定了，就是你只能换两次，然后你换掉你就完蛋了。那个加州州长一直以为说这个叫做什么严刑哈、然后就是大家就怕嘛，就顶多你换两次，你不会换第三次，因为这第三次就关很久，那就糟糕了哈、他以为这样，他没有想到说结果不是这样，结果是加州监狱爆满，然后不够，然后监狱的人不够，所以加州政府还要跟 Arizona 商量说可以不可以借你们那没有用的监狱，那他用飞机把那个要坐牢的人带到那边去借换哈。还要钱给人家，因为人家要帮你看这些犯人嘛。所以一个社会要定哪些人应该处罚什么，他也要考虑到社会成本，那要考虑到运作的情形嘛。那这个我们叫做 minimal justice， 就是说一般来讲它是定的最低的，不能再低的啦，不是最高的啦，就是说不处罚不行啦、不罚的话这个社会真的很糟糕的时候，那就要处罚他。那这个是行为上我们这样讲。那道德呢，这个法官呢是在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叫良心。每一个人心里面住一个法官，不是外面，自己里面有。那不管你信不信上帝哦，这个只要你是人，上帝说就换一个法官在那里面。这个会讲话啊，这个讲话呢讲得比外面法官还凶，因为他在里面，所以他看到你的思想。你思想不对，你的良心也会讲话。你行为没有不对，法官不会讲话，对不对？你思想怎么样，法官管不着，也不想管。但是你思想呢，你的良心会控告。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国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谢恒春看到这么一个消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个人哈、有一个人呢，他想要拿人家的钱，他很聪明，他就去跟人家说，我知道哈、日本军哈、要撤退台湾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珍珠宝贝，就埋在深山里面很深的地方，只有我知道在哪里埋了多少珍珠宝啊，什么什么，然后就跟那个人说，我们合作，我们来挖宝嘛，把它挖出来。他有一台铁牛，那个屁股啊，因为山上没有路嘛，就让那个铁牛呱呱呱呱呱，就在那个想要挖宝的人，然后还有那个大铁桶，那个铁桶也是说挖到宝可以放在那个桶里面，可以带下山去卖这样。两个人就拿那个圆锹，然后就挖很深，挖到很深很深的时候，那个人呢就把那个挖到很深那个人呢就把他杀掉。那个人等于是自己呢挖一个坟墓，就是他看挖到够深了，他就把他打死，然后呢就挖起来土就把他盖回去，然后呢他开着那个铁车嘟嘟嘟嘟嘟又下来了，那就把那个人的钱全部抢走。那个时候呢没有办法破案，就知道一个人消失这样，没有人，因为他轻装来就是跑到深山里面去就这样这样连续呢杀掉七个人。台湾从南到北他深山里面不在同一个地点他就是钱用光了，他就在想办法去找一个想要挖宝的，然后就跟他讲，然后就投资然后叫他带多少钱拿圆锹然后就又带着他到山上去，然后就一直挖，你挖到过剩，他就把你打死，然后就埋起来，埋起来都没有办法找到，在深山里面。那后来怎么破案呢？ 那个人自己开着那个铁牛车哈，从山上下到丰港，丰港的那个警察局啊，他那个他去警察说我要报案，说你要报什么案？啊、他看起来像乡下人，土土的，也不像什么坏人呢、啊。他说有人杀人，我要报案。那警察以为他头脑有问题，他说那没有啊，怎么有不知道、啊？他说有，是我。这怎么会有自己跑来报案的呢？都没有，因为那前面那个都不知道几年前都是失踪，报失踪都找不到什么。结果他说，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然后警察不信哦，因为没有证据嘛。他开那个铁牛车带着警察开上去说，在这里挖下去一个，开的这里挖下去一个，他七个，他一个他都还记得，带警察七个都挖出来。那报纸一登呢，哇！他那时候我看到那个消息很纳闷，说：“哎，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是被他的良心逼出来的。他说：“每天晚上那七个人都找他开会，这样懂吗？”他说：“我坐到牢里面去，我才可以睡觉。我在外面好像自由，可是我每天晚上都不能睡觉，都来吵我。那你也许相信说鬼灵找他，或是说至少他的心里面就跟他说：‘你这样不对，你要出去面对法律的制裁。’”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自己的良心逼着自己跑出来投案的那个个案哈，这是那个 guilt。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良心有没有可能变迟钝？有没有可能变麻痹？我想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啊、可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慢慢的会用一种东西，我们叫合理化，会吗？人很聪明啊，会想尽办法自己告诉自己说这样还不那么坏了，还好了、逃税可以吗？缴所得税的时候逃一下税，很多人都逃税，然后为什么他不会觉得不可以呢？他说大家都逃税，你们没有一个做生意不逃税，不逃税的人活不了，因为中华民国万难税，你照这样交的话你根本不能活。那个我们叫合理化。每一个人，你有去调查每一个人吗？可是我们会自己想啊，我知道大家都在逃税啊，所以我们就用大家啊，就把那个不对的变成对的，知道吗？这个就是说，我们躲到那个团体里面，我们就自己就拍自己说还好啦，不是那么坏，我不是特别坏。好、哦，那还有很多用很多方法。另外还有一种不是自己麻痹的，就是说连自己也不知道那个不对的有没有。这是诚心诚意，你没有故意的去欺骗自己哦，就是你不知道那样子会伤害别人啊，实际上你有伤害别人，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举个例子，以前跟你讲过 Tony Campolo 的故事哈、哦，就是美国人在 Starbucks 喝一杯咖啡，非洲人就有一个人饿死，你相信吗？这怎么说呢？他饿死在非洲，我在美国喝一杯咖啡，扯到我这里怎么扯呢？是有关系的，因为你不知道你那一杯咖啡的那个咖啡籽在哪里种的吗？在巴西种的。他怎么有办法在巴西种呢？因为巴西土地比较便宜啊，咖啡公司都去那边买土地啊。那跟非洲有什么有关系啊？因为巴西的热带雨林就被咖啡公司就挖掉一块啊，所以那个水蒸气上去，那个云就比以前少一点，那个水呢就是。撒哈拉沙漠附近下雨，那个雨量是跟巴西的热带雨林那个上去的水是有关系的。那个是这边的水越少，那边的沙漠就越来越大。啊，这个都可以算出来，可以用那个气象图可以照出来的。你说啊，这样我有罪吗？我喝一杯咖啡。那更好玩的是，那些美国人，他一面喝咖啡，一面看报纸说，可怜的非洲人，很多小孩都饿死了，然后他还谁？拿一张支票说奉献100块给世界展览会啊，用飞机买面粉送到非洲去救济那些快饿死的人。他还拍自己说我还是不错，我还是好人。他还知道他在喝这杯咖啡就是让他们饿死的，然后他自己写一个100块奉献捐钱。他不晓得自己这个行为有什么样关联。那这个是 Tony Campolo 美国一个社会学家他研究出来的。有时候这种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可是事实上伤害，因为我们这个球太息息相关了。还有一个弗洛伊德跟那个 Carl Jung 讲的就是那个所谓潜意识的问题。我刚才讲那个是整个世界的问题，生态的问题。 啊，这个东西大部分已经接受，说我们的脑除了意识以外，意识里面知道不对，良心会控告，这是意识。没有在意识里面，良心没有办法控告，因为你不知道嘛，你不知道，你在潜意识里面，你没有办法晓得，那需要用很特别的方法才能够把潜意识的东西把它抛到意识里面，才能够处理哈、哦。所以呢，我们说，良心不认为有罪的，有很多还是不对，那个不对呢，在上帝看都是不对，所以这个信，上帝的角度来看的不对，会比 guilt 多 ，guilt 看见的不对会比 crime 多，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跟华人、台湾人说啊，你是罪人的时候，大家都不高兴，因为大家都以 crime 来看罪。你要说罪，那哪里我哪里有罪？我没有犯罪，我没有被判罪，我没有坐牢，我没有被开罚单，我开车都很守规矩，你才是罪人，我怎么是罪人？可是如果你用英文去了解的话，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说，我们也许没有犯罪的行为，但是说犯罪的思想有没有？你有没有气到有时候心里面想“好戏”，就两个字而已，“好戏”有过吗？很小声，人家都没有听到，就在自己嘴巴里面，有没有心里面在咒诅别人？啊，这个算犯罪吗？这个是，那我们看一下圣经哈，马太第五章，马太第五章，十七节，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解释这个法利赛人呢，慢慢的把罪呢行为化、规条化以后。产生的问题，这是十诫所讲的。那耶稣就要把它导向说，不，你要小心，思想才是问题，你不要以为行为没有做就没事。好，马太第五章十七节，他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先知，我来并不是要废掉，要成全。我告诉你们，天地会去，律法一点一画不会去，要成全。无论任何人废掉最小的，教训人这样做，天国变成最小。无论任何人遵行，然后教人家错，他的天国变成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行为的义，我在行为上无可指责，我就是义人。那耶稣说 no， 不止这样子，如果你的义只是跟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的，你就是行为，那个是最低标准的、啊、简单讲就是说那个法官要求的标准而已。你要的是上帝，要的是你的内心的思想，他也要考量。所以你看接下去他就马上讲到这个，你们听见吩咐古人有话说，这个就是行为的义，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要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这个换成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当中如果有做父母的，你有没有骂过你孩子笨蛋？你有没有骂过隔壁的人混蛋？那这个还骂邻居是混蛋的就要受审判，还骂孩子是笨蛋的都要受审判。那我们回去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要受审判？有没有被孩子吵得受不了，这个混蛋，反正什么蛋都是的。他说那魔力拉家就是这样子，一个普通的骂不是骂得太难听啊，就骂他笨蛋这样。这个小孩子被骂了，后来就不想读书，就真的变笨。那你有没有罪？我们回去反省一下，可能我们都是罪人哦。真的 啊，那还不是你的敌人，还是你所爱的孩子。哎，耶稣这样讲，耶稣就是说，那你这样骂他伤害他就是一样啊。为什么你以为说我没有拿刀砍他就不算呢？还有他说，如果你们要来和平教会做礼拜，在早上突然想到今天早上你的孩子不乖，你骂了他然后跑来教会，你就把奉献放在这里，不能带回去哦。他说奉献放在礼拜堂，要奉献人赶快回去跟孩子说对不起，然后再回来做礼拜，这是耶稣的讲法。如果我们都这样做，我想以后我做礼拜都没有人了，大家都奉献奉的都跑回家去跟孩子说对不起。那等到唱阿门的时候，大家都跑来了，刚好唱阿门的时候跑回来，会吗？那耶稣说，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跟他和好，然后再来做礼拜。那耶稣的要求是蛮高的哈，因为这提到的是不是只有杀人？好，更厉害的是后面这个。说不可以有奸淫，不可以有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可是我告诉你哦，你看见一个女孩子如果心里面就乱想的， 这个人已经换真理了，这一下糟糕。他说如果你右眼看到的话就挖右眼，左眼看到就挖左眼啊，这一下以后我们弟兄都是瞎眼了，我想双眼都瞎了，不会吗？还有没有，你在工作有没有看人家漂亮然后就故意挤过去然后摸人家一下，有没有？右手摸剁右手，左手摸剁左手。以后姊妹要嫁，弟兄既是瞎眼又是没有手的，那怎么办呢？真的那么严重吗？耶稣这样说，他说动一念的就是犯奸淫，如果右眼这样做右眼挖掉，如果右手这样做右手砍掉。到现在什么宗教还这样做？回教，你看过回教有没有砍手的？有没有小偷啊，手吊起来，这个第三只手。到现在伊拉克还有砍头的，有没有？你不对，砍你的头。他们真的是很照原来在当时巴勒斯坦那种说法，耶稣当时他们是这样讲，这样处罚的。我们今天会觉得很残忍，对不对？可是耶稣是说你的思想犯的错跟你行为犯的错上帝看起来一样严重，对不对？你说没有啊，我没有脱裤子，我没有强暴，当什么都没有当啊，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就这样问你啊。接下来啊，跟太太不高兴就给他离婚的，这个也有问题啊，这个下面处理离婚的事情。还有花市，任何人不管他要选举什么，他只要到庙前抓了一只鸡的，他都要下地狱，因为这里有讲不可以花市。你看我们有多少人要需要下地狱的，为了选举，为了证明我讲的是对的，然后抓了一只鸡，然后就他说你要花市就代表你说谎了，不然为什么需要花市？他说你说对就对，不对就不对，为什么需要拿只鸡来证明你的清白呢？啊，这耶稣在这里讲。还有报仇，他说可以报仇吗？可以心里面怀恨吗？好，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看见说上帝或是耶稣基督要求我们的是不是只有行为弄干净就好，他要的是连我们的心思都要搞定，那就比较难了。我必须承认说心思跟行为，心思还是难一点啦。那创世纪第六章讲的就是这样，人的罪是从心思到行为都坏了。那个如果你买到一个苹果，我们叫做烂透了，你知道吗？从里面烂到外面，那个叫不能吃啦，根本放不到嘴巴里，没有办法咽不下去，因为整个烂了。从心思到行为，这是罪，罪的深度。所以我的讲义，我们看一下讲义。第六章十一节十二节，我说罪在世界的恶化，第一个我把它称作深度，让你了解吗？齁，那挂号写说思想跟行为，这是一个渐层齁，从思想到，然后是从行为到思想都坏了，都坏。第二个是密度，密度呢，刚才我们那个创世纪第六章那里有提到终日满了齁，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终日所思尽都是恶，那个尽都就是满满的啦，这是里面没有什么好东西的，全部是坏的了，而且是每一分钟啊，终日就是7-11，就是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在想拍呆，那个是密度的问题，密度的问题。那广度就是我们看第六章第十一节，全世界还有第十二节，凡有血气的，那意思就是说没有例外啦，就是所有的人都一样烂，没有谁比较好齁，这是广度，它是整个遍满世界的。那程度的问题在这里没有讲到，那我上一次在讲亚当、该隐跟拉麦的时候稍微讲到齁，就是说亚当只是偷个苹果，然后上帝跟他说你为什么吃的时候，他只是耍赖一下，后来就认罪了嘛。那是说我是我老婆怎么，然后上帝不管他，上帝说我没有问你水给你，我只有问你有没有吃啊，你就回答我有没有吃就好了嘛。那亚当就没话讲了，就接受审判了。那到该隐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了，不是吃个苹果啊，他是自己做不好，然后弟弟好，结果他就把弟弟把他打死了，这个更厉害，对不对？那当上帝审判他的时候，他还跟上帝说，是谁规定我要照顾我弟弟？他不止打死弟弟，他还把弟弟埋尸啊，就跟我讲那个一样，就把他埋起来。可是上帝有带 X 光嘛，对不对？那你照就知道啊，这女埋在那里啊，你藏什么藏？所以没办法，后来他接受审判，他离开上帝的面。暴力本来只是偷个水果，现在变成暴力杀人，那个更可怕，这个恶化。那第三个就是拉麦，暴力变成是一个夸耀，而不是认罪，就是说这个世界。你瞪我一眼，眼睛把你挖掉；你踢我一脚，脚把你砍掉。 看有谁敢惹我，就变成是这样。那个暴力不是一个惭愧要跟法官认罪，而是一个是说我是最厉害的。有一句话叫做 Mind is right， 你听过这句话吗？Might 就是力量，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因为我有力量。现在的社会没有以前那么残暴，用棍子打人，现在的社会都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然后呢用你银行的钱的数目把人家打死，啊，别人一句话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告你，就活活被你打死。怎么打？很简单，就是你卖这个东西，我也卖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本钱是十块钱，你卖十二块，我就卖五块，我卖五块，你死不死？因为你本钱是十块钱，我一个卖五块，因为我老子有钱，我撑得住，我只要卖两年五块钱，你这一家就倒了。为什么？你卖十二块的是赚个两块钱的利润呢？你我懂嘛？大家当然买我的五块啊，我亏本呢，我卖一个就亏五块，卖一个十块，我可以亏得起。等到你倒了以后，我明年我就一个卖二十块，我不要多久，我以前亏的都赚回来了，而且你就死掉了。你能说什么吗？因为 I have might， 我那个力量就是经济的力量，很简单嘛，这个叫托拉斯嘛。我大，我没有以前那个暴力啊。现在整个世界在玩这个游戏啊，有钱的人就规定你借钱利息 30%， 那你要不要借？你可以决定啊，因为利率不是穷人决定的，是有钱的人决定的，一定是这样。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提出来检讨，那是经济的暴力。武力的暴力有没有？有啊，美国在伊拉克就是很明白啊，我的子弹比较大，不然来打嘛，来看看啊。那我认为对的就是对，别人讲，全世界人讲没有用，不许讲的就是对，因为我有子弹。我想那个是很明白的暴力。政治有没有暴力？还是有啊。请问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有没有暴力？有啊，不是拿石头去打的呢，就是我比你多一票我就赢了嘛，那个我们叫多数暴力，你知道吗？一个人好不好，一个事情对不对，选举可以决定吗？不能决定。选举只能决定说比较多人支持你，这样而已。比较多人支持你不等于你比较对，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说民主是最好的，民主其实是一种数目的暴力。以某个角度来讲，我有办法比较多票，不管我的那个方法多烂多什么，我还是赢了，因为大家都投票的嘛。所以千万不要想说，人类现在已经很进步了，我们基本上还是活在暴力的下面，很难呐。比较有修养的就是用比较见不到血的暴力，比较没有修养的就是用还是很原始的，我们说肌肉的暴力或是武器的暴力。目前在社会上我们看起来还是一样，地上充满强暴，因为人在上帝面前败坏。我们来看下去那个解释哈，第六章第十一节，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所以这里的罪有两个，一个是败坏，一个是强暴。这个是 corrupt， 这是 violence， 暴力哈、哦。这是对神，在神面前，这是对人，这是地上。你看这两个不同吗？我们的罪有两种，一种是在神面前的不对，他用败坏，用 corruption， 在神面前败坏；一个是在人面前强暴。在人面前，我刚才讲了，我用经济啊，用武力啊，用描述，就人跟人之间，就是我有力量，你没有，那就对不起，你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就倒霉，你就吃亏。在公司不是这样吗？谁当老板，谁讲话大声，不是吗？那不然你就炒鱿鱼啊，你不高兴，不高兴不要做嘛。某种暴力，地位的暴力。这个我的意志，因为我有比较强，我的意志就可以执行，我可以不管，不跟你讨论对不对，反正 老子有地位嘛，对不对？老子是老板嘛，不然你怎么样？这是在人之间啊，在上帝面前是什么？那个败坏是什么？就是不把上帝当作上帝啊。那这个呢，会影响人跟人的关系哈。在上帝面前，现在我讲这个，在上帝面前，有两个意思哈。第一个意思，就是上帝是全世界哪里都有的，所以任何人的任何罪都是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罪是在上帝背后，因为上帝没有背后。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在上帝看不到的地方做坏事，不可能。如果他是上帝的话，上帝监察全地，所以没有，对他来讲没有死角啦。但是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以为上帝不知道，上帝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就比较放心的胡搞乱搞。那个约瑟的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那个约瑟就是他吼，又年轻又英俊，可能又有练过一点那个举重，所以有一点肌肉，看起来又很壮很棒哈。然后做事能力又很好，好到一个程度呢，他的老板的老婆也喜欢他，觉得这个比我老板好太多了，比他先生好太多了。这个老板因为很做官做很大，所以当然要出差，一出去就很久。这个老婆就很高兴，老板要出差了，就跟约瑟说：“约瑟啊，我先生出差很久，来来来，我们来相好。”那约瑟那个时候很遗憾，就是他的衣服没有扣子，因为当时还不会做扣子，衣服只是披在身上。所以呢，约瑟在家里面做事情，这个老婆就拉他，拉他，当然他不要，他说不可以。老婆就一拉就把他的衣服拉掉了，剩下内裤。那约瑟就很害怕，说不可以不可以。那个老婆跟他说没有关系啊，那个约瑟那个埃及人家里也有神明啊，那个神明有那种什么狮身人头像，有没有人面狮身？他有那个神明摆在那里。啊，约瑟那件衣服呢，那个老婆就把衣服拿起来，就把那个人面狮身就把它罩起来，知道吗？他看不起来啊，就那个没关系。盖起来就看不到了。那约瑟就剩下内裤被他抓去，他说一面跑一面说：“不可以啊，你的神看不到，我的神在上面看得到啊。你罩不住他，你怎么遮我的上帝啊？”他说：“我不敢做这种事情得罪上帝。”但你知道老板不在，老板看不到，但是问题是上帝看到，你知道吗？约瑟一直活在上帝面前，所以他说：“我不敢，打死我也不敢。”很可怜的，他又被抓去了，剩下内裤，所以这个女人家就恼羞成怒，马上打手机给她老公说：“哎，有问题，赶快回来。”老公一回来说：“哎，那，啊，怎么你在哭啊？”他说：“那你那个小子，你看他的衣服被我拿起来，他就是想要对我怎么样？这个很可怜的约瑟又被下牢去了哈，他没有做坏事，可是就被诬告。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约瑟为什么会成功？因为他存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他知道任何恶都是在上帝面前，你不要以为人家看不到就没有。”我们当中有青少年的孩子吗？如果他正在网络上做功课，然后你要拿个西瓜去给他吃，你就发现他赶快关电脑，你就知道有问题，对不对？那你在做功课为什么要关电脑呢？然后就赶快赶快怎么哦，那个网页赶快转过去，为什么？你就以为说父母看不到就没事，你哪里知道？其实父母学一点电脑就知道，他电脑都关掉以后，你还是打开，还是可以去看说他刚才是在看什么，你知道吗？所以那个电脑很厉害，那个就像上帝一样，就是无所不在，他会留记录的，他会留个 catch 在那边哦。聪明的人要赶快把 catch 杀掉，不然的话你那个还是留在那里了。一样哦，不管我们任何人，当你发现做什么事，人家的你要赶快藏，那就代表你以为刚才上帝看不到，你才敢这样做。第二个，那个叫笨蛋，那个叫笨蛋，不知道上帝在那边了，所以不知道哈。第二个是他知道上帝在那边，可是他已经。豁出去的，你知道有这种人吗？好吧，就上次你看，那你怎么样嘛？你要杀我，你杀我嘛？反正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我不管了啦，我就是要这样做。有没有这种？也有这种人，就是对上帝根本不管你了，就算你在看，我也不管啊。如果你有办法，你把我杀死嘛？你把我审判啊，我就让你审判，没关系啊。反正我就是这样，在国家也有人这样啊，对不对？你警察抓我，你来抓我，有人就是写信去跟警察去挑战啊。这个是我杀的，你有本事你来抓我啊！这种人哦，这个是耍赖的哈、哦，有一种是傻瓜哈、哦。所以我在这里哈、哦，看我的讲义， 这里我有写到在上帝面前，有没有？第六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那个程度后面，我有写一个、几个、四个字叫在上帝面前哈、哦。第一个是傻瓜，就是不知道上帝在那里；那第二个是不在乎，那是更糟糕，更糟糕哈、哦。好，那我们再讲到那个罪恶的性质，罪恶有两种性质，第一个性质是在神面前败坏，这是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第二个是跟人的之间暴力强暴，地上充满强暴，这是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那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啦。罗马书第一章，这个我在洗礼班呢讲过，试着再讲一次哈。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第十九节，也许我从十八节来念。新标点和合本是164页，164页哈。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在上帝面前败坏叫不虔，在人面前强暴，这个叫不义。所以这里有两个，对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都有可能出问题，都有可能出问题哈。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上帝都会审判。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好，十九节开始了。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因为上帝给他们显明。刚才我讲的良心，这是一个。第二个，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呢，人要认识上帝有两个管道，一个管道呢是心，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这是第一个。这个我们叫做道德律。刚才我讲过良心，人的良心，道德律，律就是有规矩的意思哈，有秩序。那么我们里面有一个眼睛会看见这个对这个不对，人跟人之间怎么对怎么不对，我们会判定那个是人心，上帝显明在人心。我说每一个人都有良心，良心你可以给他麻痹，可是他还在，只是 麻痹而已，或是钝，迟钝，没有说没有良心的，都有良心。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指标，可以看见呢，上帝是会审判是非善恶，因为上帝给人里面有一个是非善恶的心，这个上帝是这样的。第一个，第二个，外面我们外面的眼睛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也是有秩序的，那个我们叫自然律，月亮星星地球白天晚上有一定的规矩，不是乱来的。如果没有规矩，今天我们的科学就完全乌有。科学就是去找到在大自然的规矩，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有上帝，上帝是有规矩的，知道吗？叫伯来，它有一定的秩序的，它不是 chaos， 不是乱七八糟的。他说上帝看不到，可是上帝放在大自然的那些规矩人看得到，看到的人就叫科学家，他们就在找这些自然律。人跟人之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眼睛会看到，父母爱小孩，小孩要孝顺父母，我们觉得这个是应该的，那个就是良心。所以上帝有两个地方显明给人看，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上帝，我喜欢有秩序有规矩，不管是物界或是人这个心理界都是这样子。可是人虽然有看到这两个，有的人还是不愿意承认有上帝，就是说看是看， 我就是还是承认没有， 我相信没有啊，这样的人呢，他就会变化，因为他在上帝面前，他就是不把上帝当上帝，这个叫败坏。刚才我讲的败坏，或是不虔。那不虔的人呢，对人呢就开始会不义。后来我们看再下去哈，罗马书第一章，他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这个知道就是说从大自然、从人跟人的关系可以猜出来。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或是有没有上帝，但是呢可以不把他当上帝，不荣耀他，不感谢他。然后这个问题来了，然后就是他们呢，人呢会有一个需要。那这个我在另外一次讲到那个伊利亚德，你们记得吗？米尔西亚伊利亚德，这个芝加哥大学的宗教历史的教授，他说，他研究说， 人类的一个特点，除了有良心以外，还会去寻找一个比他大的存在来追求。因为人类发现你再聪明你再厉害你会死掉，你是有限的，所以人类会渴望一个有没有可能超越有限的那个可能性，那个就叫宗教。这是伊利亚德他的研究，他说人一定会拜的，问题是拜什么而已啦。好，这个整个宇宙我说分两种，一种是创造所有的存在，那个叫做上帝，一个是被创造啊，人呢是被创造当中唯一还可以创造的。那人呢如果会拜可是没有去拜上帝，他只有第二个选择，就是拜上帝所造的东西，因为整个世界就是上帝或是上帝所造的东西。那拜把上帝所造的东西要拜呢，人就要自己要想办法把它弄成一个样子，把它象征是一个比他高的。所以人没有拜创造人的上帝，而拜他自己的手所创造的一个对象，那个对象可以是他的子女，可以是他的成就，可以是他的学问，他的学位，可以有很多东西。你愿意为他努力为他牺牲的那个对象就是你拜的对象。他说一定会拜，问题是你是拜上帝还是拜偶像。偶像就是上帝以外的任何敬拜的对象，那是人的手所造出来的，那个叫拜偶像。我们看一下这个败坏齁，出埃及记32章，出埃及记32章，这是摩西跟亚伦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的败坏，他们在上帝面前败坏。32章第7节，耶和华跟摩西说，下去吧，你的百姓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怎么样败坏。这个败坏就是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了。为什么呢？这个很简单的，我们看32章第1节，这些人啊需要拜啊，可是呢上帝看不到，那个代表上帝那个人呢出差又不回来很久，所以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已经离开埃及，现在在旷野，前面要到哪里去，碰到问题找谁找不到啊，怎么办？一定要拜，那就想办法弄一个来拜啊。这是他们是这样出来的。我们看32章，百姓看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边，跟他说，来啊，为我们做神像，就开始出来了，就说人一定要拜啊，可是上帝看不到啊，啊那个代表上帝那个人又我们在西底这个齁去出差又不回来，所以怎么办？所以他们就要想办法自己弄个来拜啊。他们怎么弄呢？他说，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没有办法跟他们说，好啦，你们把你们妻子女儿的那个金环，耳朵上面的金环拿来给我，我想办法弄一个样子让你们拜。所以呢他就把那金环呢当然拿去火炉去弄一弄，融起来，然后再雕了一只什么牛犊，很好玩哦，牛犊。然后呢亚伦就对他们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早晨百姓起来献燔祭跟平安祭，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他们的败坏。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好玩？为什么叫金牛犊？他们一定要拜，为什么要用牛呢？为什么不用别的动物啊？因为对当时的农耕社会来讲，牛是最重要的。年轻的牛可以吃牛奶，壮一点的牛可以耕地，老的还可以做牛肉干，对不对？你知道农夫吗？台湾的那个农夫啊，家里一头牛比什么还重要。所以牛是他们生存的依赖，是他们要赚钱要怎么样是靠这个牛。所以牛有一个象征，知道吗？象征是他们依靠它来，我们叫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就是对我有好处的。你们现在买股票的，看华尔街他们是不是把那个赚钱的叫牛啊，叫木啊，亏钱的叫熊啊，你知道吗？为什么叫牛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叫别的呢？叫马叫鸡啊叫鸭可以啊，为什么叫牛呢？奇怪齁，从那个时候对啊，好，没有关系。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说他还是用牛啦，你说脚往上可以，但是也有牛脚往下的啦， 没有关系哈、哦。我要讲的就是说，牛它有象征一个意义，是牛是 powerful， 啊，牛是一个供应者，而且呢，那个以色列当时的周围的国家哈、哦、民族呢，他们拜牛神，巴尔是牛神。那、啊、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拜的对象也是牛神，就是如果能够祝福我，给我啊好吃啊，给我孩子考上大学啊，给我什么这样的，我就拜。人是这样，没有什么，因为我不要一个说一天到晚要嘀嘀咕咕要打我要什么，那种拜那个不好玩，对不对？最好是都不要管我做什么，只要我要的你给我就好了。因为那只金牛不会讲话，也不会说你做对做不对啊，那就求那个牛就是赏赐给我。那金我知道了，金就是最贵的嘛，对不对？你要象征它是很重要的，你不好用太烂的东西来拜嘛，哈、哦，一定是用最贵的。但是牛的象征了哈、哦，没有错。你讲的那个说是说它那个布那个角哈、哦、往上代表它是往上，那往上意思也是一样，就是要赚钱嘛。简单讲就是说我要越来越多。所以神就是能够给我越多的我就拜他，而不是会指正我不对的。耶和华是会说你这样不对，你这样要改过来，我们这样的神不太好玩嘛齁、哦、最好是我做什么你不管，但是我需要你帮我嘛，你让我赚钱，让我越来越好就好了齁、哦、那这个是我们看得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在神的面前败坏，因为他们离弃了这个看不到的，然后又跟他们要求要做好做坏这个神呢，他们就自己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拜。所以呢，这个金牛犊是以色列人做的，自己做的。因为人要拜，除了拜做人的神以外，他就只能拜人做的了，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那你自己做的，你拜他，你不觉得奇怪吗？但是我们一定要拜，那你不拜神，你就只有拜这个。啊、所以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这里他就是这样讲哈。罗马书第一章，他说，他就不把上帝当上帝来荣耀他、感谢他、不拜他哈，那自己以为很聪明，就变得比较笨。22节。把不能朽坏上帝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会朽坏的人、灰禽、走兽、昆虫，就是我们说牛啦什么，就是找一个样子来崇拜他哈。24节开始呢，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上帝就任凭他们。好，我们看到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后面的就是所谓强暴出来，前面的是在神面前的败坏，后面的是在人面前的强暴。你们看到他说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残悔，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侮慢人啊、怨恨上帝、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那这一些一大堆，这个就是所谓强暴，伤害别人、伤害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尊敬神的人，后来呢在人面前呢会带来，因为这个罗马书说他们既然对神是这样，他们对人呢就开始会这样。那创世纪第六章就很简单几个字了，他说在神面前败坏，然后地上充满强暴，他就是这样平铺直述，就这样弄过来。可是在罗马书就有一点说，他们既然这样，神就说 OK， 那你们要怎么办，我不管了，你不把我当神，所以我不处理，人就变成这样。我以前讲过说，地狱就是当人都不拜神，神都不管的时候，那个地就叫地狱，因为人跟人之间就会充满强暴，因为没有一个更大的人来阻止我做什么，那就是我有力量，我就是最大，就是那个拉麦的那个夸口，可以说把它延伸到最后就是地狱了哈。啊，这个是关于那个强暴。好，最后我们讲这个观看，我们回到创世纪好吗？创世纪。第六章，第11节、第12节，他说：“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地上满了强暴。第12节，上帝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好，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做败坏的行为，上帝观看。 这个上帝观看有两个意思，我在这里有讲哈，上帝观看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鉴察，一个是看顾。当世界充满强暴的时候，就有两种人，一种是用强暴伤害别人的人，一个是被别人强暴伤害的人，这样讲对吗？当强暴又发生的时候，就有一个施害者，一个被害者。那警察有两个角色，一个是看谁是坏蛋就要把他抓起来，那个叫公义，对不对？第二个是有看到有谁被伤害，要去保护那个被伤害的人，那个叫慈爱。所以我们说上帝观看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观看是谁在做坏事，上帝要处罚他，另外一个是看是谁被这个坏人伤害的人，上帝要去保护他。所以观看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care， 一个是关照，一个是鉴察，就是要抓到哪一个是坏蛋，哪一个是最恶的。好，我们看一下诗篇好吗？诗篇第十篇第十四节，诗篇第十篇第十四节，546页新标点和合本，他说：“其实你已经观看，好，这是上帝观看，观看什么？奸恶毒害你都看见，这是鉴察。后面呢，要以手施行报应，这是公义。可是后面他说，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给你，你将来是帮助孤儿，这也是观看的里面。对，观看被害者跟观看施害者是两个相反的意思，可是都是神。神不只是惩恶。”本来是保护那些弱小孤儿寡妇被欺负的，这是第一个哈。我们再看一节啊，第十一篇诗篇第十一篇隔壁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神试验义人，唯有恶人跟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所以呢，这里所谓的鉴察察看那些恶人哈，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们看诗篇三十三篇，诗篇三十三篇十三节十四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从外看地上的居民，那是造成他们人心的，留意他们的作为。第十八节，上帝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跟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讲到这个观看是看顾的意思。好，还有一节诗篇三十四篇隔壁三十四篇十五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所以这里有提到耶和华的眼睛，还有耶和华的耳朵，耳朵会听人的呼求，眼睛会看人的苦情。那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小姨子，亚伯拉罕有两个老婆，那第一个老婆不孕症呢，很想生小孩，没有办法，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什么不孕症门诊，所以呢只好让他的那个婢女，就是埃及人的婢女，说送给亚伯拉罕，希望借着他可以生孩子，那可以引抱过来做自己的孩子，这是当时古代就是很原始的方法。那婢女就是没有人格，没有身份，就是买来就是做奴仆的。那婢女也就乖乖的，就是跟亚伯拉罕同房，那就生小孩。好了，生了以实玛利，那就是好吧，就有小孩了嘛。哪里知道亚伯拉罕一直祷告，后来他这个不生的老婆呢，在很老的时候，生了一个，啊，差这个老大刚好差了十几岁，老大 teenager。刚刚在调皮捣蛋的时候，啊，这个老二生出来了，这个是大老婆生了一个，啊，很高兴啊，在做那个庆祝生日的时候，啊，这个小的当然就是亏卡亏旧嘛，很小嘛，所以吃东西就掉的到处都是啊，啊，这个老大这个公公啊，吼，他就在那边啊，你看，哦，就嘲笑这个老二啊，哦，这个大老婆受不了啊，这圣上吼，怎么可以这样？哦，所以就开始吼。吵亚伯拉罕，不可以，这个人跟他的儿子一定要赶出去，不可以留在家里。亚伯拉罕，你知道吗？撒拉是很乖，他什么都顺服亚伯拉罕，可是他很厉害，他晚上会嘀嘀咕咕。这个你知道，有很多姊妹有这个能耐吗？ 先生讲什么都说是啊，可是他有办法弄到先生不能讲什么哈、哦。这个沙拉是很乖的嘿，啊，可是很厉害的嘿。然后说亚伯拉罕没办法，受不了了。那个我们叫枕边细语吧，就是说那个你有没有碰过那个水龙头关不死的那种情况？你怎么关不死？然后后来那个水槽就滴一个洞，有没有？水只是水啊，只是滴滴滴滴滴滴，后来就一个洞出来了哈、哦。那亚伯拉罕没办法，高白就一皮带水，一包食物，就跟夏甲说：“你还是回娘家，你还是回去，我没有办法处理这种家务事，好、哦、啊，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可是那个时候他忘了给他一个那个卫星定位那个导航了，这个很糟糕了。那时候也没有啦，有的话他会知道从哪里是埃及，他迷不会迷路啊。从巴勒斯坦要到埃及，中间要经过加萨走廊，有沙漠啊。所以这个夏甲很可怜啊，背着东西，背着一个水袋，背着一个东西，带着那个 teenager 就开始要回娘家，哭回娘家，可是迷路啊，没走啊。那小孩子脱水快死了，这个妈妈不忍心看小孩子死，就把小孩子看在一个树下，跑到远的地方，在神面前哭啊。这个小孩当然也哭嘛，这个神明，这是外国人啊，神的选民是亚伯拉罕啊，这个。这是婢女嘛，也不算人嘛，那就赶出去，要死就死，要活就活，管他的。可是神居然派天使下来跟这个妈妈说：“我听到你孩子的哭声。”我不知道你念到这里你会不会有什么感动，就是在当时被当作完全没有地位生死都不管的人，神居然还照顾他，说：“你不要怕，我不会让你死，会让这个孩子活。”后来就让妈妈一看，看到旁边其实那个树下最有一个水的地方，所以就没有死了。后来那个孩子就在旷野长大，变得很壮，变成以色列人一直的麻烦哈、哦。他们一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还在打架哈、哦。那个历史渊源就是这样。可是我现在要讲就是说，神是会看会听那些遭难、那些可怜的被人家认为没有重要的人受苦的声音。我们信的神是这样的神。以色列人自己下埃及，被埃及人欺负到没有办法，因为以色列人很会生啊，他们都没有那个给他保险套或什么，所以就生一大堆。那埃及人呢，不太会生，就糟糕，怎么奴隶越生越多啊？我们这个越来越少。现在美国也这个问题，知道吗？白人越来越少，那黑人越生越多，因为他生一个就可以领500块，他只要生五个，他拿的钱比你上班还多啊，2500啊。所以黑人要生活就只有生啊，那白人知道啊，那个品质好啊，所以都生很少，所以现在就美国就头痛啊，就是说那个种族那个少数族裔变成多数了，那个掌权的现在人越来越少，埃及人就怕这样，法老说糟糕，我们埃及人越来越少啊，这个奴隶的越生越多，那定一个狠狠的决策，男的都杀，女的不杀，为什么？女的还可以嫁埃及人，一嫁埃及人生的小孩都是小埃及人啊，就不会变成以色列人啊，啊男的都杀掉以后有。犹太人就没有了，以色列人都没啊，没杂波嘛。那时候还是以男的为主嘛。当然，现在我们说基因是一半一半，可是传啊、传名字啊、传财产啊，还是传男的嘛。那这个一定下来，哦，以色列人赶紧给啊，受不了，就哭啊。摩西就是这样啊，摩西自己也是差点被弄死，然后妈妈给他弄一个小盒子，弄到河里面，把他捞起来，然后才救命。那他一下受不了，把人家打死逃难的时候，上帝就跟摩西说：“摩西，不是那个分林布许那个树不在那边烧不掉吗？”那上帝就跟他说：“我听到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欺负的那个哭声。”他说：“我听到。”那这个是在这里看到说，神观看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鉴察坏人，一个是照顾这些被坏人欺负的人。我们所以说，他有两层的意思。我的讲义大概就是这样子讲哈。所以他有鉴察跟看顾两个意思。好，我们的时间到了，有没有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 comment？ 嗨，但 guilty not guilty 哦，对，没有错，他们用的是这个字 guilty or not guilty， 可是在我们专业上讲的时候，那个 guilt 常常不在法律上用， 一般来讲，你说陪审团他们用guilty no guilty， 可是我们在讲的 guilt 本身，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专业精神科的专业 ，guilt 是良心，就是自我控诉的良心。那在法律上，他们讲的是 crime， 就是法律的罪是用这个 crime。那中文就我不知道，也许有不同的字，中文好像就是一个字，所以就比较麻烦。我们那个没有分的那么细啊。OK， 我们来祷告。谢谢主，今天晚上我们看见为什么有这个大洪水，人类的堕落不只是在行为上，甚至心思上面都堕落。当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在想到自己的时候，虽然我们有的人都已经做基督徒了，我们已经受洗了，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说，我们在你的面前，可能我们还是常常做自己的心里都觉得不好的。我们忘掉了神，你是鉴察人心，你是无所不在。求你帮助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存着敬畏你的心，也当你给我们有力量的时候，让我们小心的使用你给我们的力量，不要让这个力量变成暴力，变成来伤害我们周围那些比较软弱的人。帮助我们是用这些力量来服侍别人。我们要回家的，求你保护我们平安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晚安。Thank you.